好，今天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章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他看异象的时间正好是巴比伦王伯沙沙的元年。伯沙沙他的父亲就是拿波尼度，是真正的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那伯沙沙呢，是跟他的父亲一同做王，所以他真的排名次的话，他是排第二的。所以他曾经应允但以理说，如果你帮我解了这个上面的文字，你就可以名列国中第三位，因为他的父亲才是真正的那个王，伯沙沙是与他父亲一同做王。那他的父亲根据历史上来看，那个拿波尼度大概总共做王做了17年，做了17年。根据历史来讲，整个真正我们所讲的巴比伦帝国，那个大的帝国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虽然他的父亲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巴比伦了，但是那时候还称不上那个帝国。真正的帝国呢，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那尼布甲尼撒做王之后呢，他过去以后呢，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做王，多尔大只有2年就被篡位，被他的亲戚所杀。之后有两个亲戚做王，也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又来到了就是伯沙沙的父亲拿波尼度，他做了大概17年。所以现在第七章发生在伯沙沙做王的时候的元年，所以可以说这个时候但以理来到了巴比伦已经大概有50年了。那但以理本身呢，大概是70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70岁，所以离第二章那时候已经差不多有将近了50年了，跟第二章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已经有大概有50年的时间。但以理本身也差不多70岁了，所以年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曾经交通过，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那时候伯沙沙他做王，而且那是他最后一年了，可是他对但以理呢却不太熟悉，这很特别的。所以可以说呢，其实在伯沙沙真的做王的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卸下了朝政的工作，他已经不太管理这个朝政了，所以呢连这个王都不太认识他了。还好那个母后还认识但以理，是这样子。可是虽然但以理没有在这个巴比伦王朝真正负责太多实际的朝政的工作了，但是他与神的关系却没有改变。我想我们都记得在第六章的时候，但那个大力乌王的时候呢，特别提到我们的但以理怎么样，他一天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虽然他有的时候是在朝中做事，有的时候他退下来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他是没有改变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正好常常相反，我们有时候太忙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疏远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忙我们还懂得依靠神，我们一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们就不懂得依靠神。但是但以理给我们看见，他不管是在朝中很忙碌日理万机，或是呢他卸下朝中的工作，有一件事情不改变，他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改变。每天3次双膝跪地祷告感谢与神，素完全一样，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所以他向着神是这么有一个单纯的心向的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见神。我们讲过清心人就是纯洁的心，就他整个心都是献给神的，都是向着神的， 那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见圣。我们知道圣经上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清心人能见神呢，换句话他见到了什么呢？他见到了神的心，他明白神的心意。神把启示赏给他，在神那边是启示，但是到了他这边呢就成了异象。所以他在他70岁的左右的时候呢，他看见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异象，就是第七章我们所要讲的意象。如果你读但以理书，我们都知道啊，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其实是同一个意象啊，但是第二章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意象，后来神再一次把那个意象给但以理看啊，所以但以理在第二章的时候就给王解梦。所以那个梦呢，是那个意象呢，事实上是王的意象，不是但还不是但以理的啊。但到了第七章呢，那就真正是但以理的意象了啊，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那一个是一个巴比伦帝国的王所看见的意象，一个是呢一个属神的人，可以甚至是说是一个被俘虏的人所看见的意象。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看见的异象啊。那一个帝王他看见的异象是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个大的像，金碧辉煌，哦，非常荣耀。但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呢，却是看见四只野兽。换句话说，他看见的却是什么？那个里面真正的本质，那个帝国的本质是残暴凶恶的本质。你看第二章他那时候大概才20岁左右，但到了第七章呢是70岁了，快到70岁了。这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他经过了50年了，但是同一个意象呢他看得更透彻。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如果越成熟的话啊，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就看得更深入啊，看得更明白。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你看我们的对属灵的认识就不会更深入。所以对属灵 的认识的看见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绝对的关系。所以现在但以理所看见的乃是一个与神同行多年、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属灵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啊，那我们对神的话呢要不断的认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读圣经的缘故啊。这圣经我们可能几十年就读过了，我们好像在那时候也对神的话有认识了，但是你经过几十年下来，你再来读的时候，你发觉你看到的更深更清楚。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向着神要有一个纯洁的心，我们的心要越过越单纯，这心要越过越向着神完全，这样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一个骄傲的人就像老底家的教会，他们觉得他们都知道了，事实上他们确实眼睛瞎了，太骄傲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读了，而且甚至有人跟我们解释了一卷书，我们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神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随着我们生命的成熟，我们对神的话就认识得更清楚。我想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的异象啊，在《使徒行传》第9章，《使徒行传》第9章，我们晓得这是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神给他看见的异象啊。这个意象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稍微看一下第9章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啊。 扫罗是一个其实向着神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的心，虽然呢他是在旧约法利赛人的这个背景下面来认识神，但是呢他因着缺少启示的缘故，即使在最好的老师加玛列门下受教，但是呢他对神的认识其实还是相当的肤浅，所以他认为逼迫主的门徒这是服侍神。本来法利赛人跟大祭司没有什么太大来往，因为大祭司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太有接触的，但是为了逼迫呢神的儿女呢，他们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来逼迫，所以他们就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他不仅在耶路撒冷逼迫，他现在跑到大马色去逼迫，所以你看见他真的是很有心呢、啊。他向着神真是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这是保罗后来讲的啊。那他去找什么样的人？他说信奉这道的人。我们晓得这个道呢，不是道理的道，乃是道路的道。所以很奇妙，如果你只是信奉这个道理，没有，你不会有逼迫的。但你信奉这个道，就是说你真的要走在这条路上呢，你会发现你会受逼迫。所以他这里信奉这道是信奉这条路，就是走这条路，因为圣经上这个道啊，可以是道理的道，也可以是道路的道。他这里是讲的道路，所以你看见他专门信奉找这个信奉这道就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今天哦，你接受这些道理，没有人扒着你，但如果你真的要走在这条路上，真的向着主这么绝对的话呢，你看你近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了，所以呢他现在要逼迫这些人，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那扫罗行路正在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他。你要知道这个，如果是这个大光是太阳光的话呢，那只有一面，那四面照着他，你就知道这不是太阳光了，那这个光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扫罗呢有了这个经历，你知道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譬如你看见这个异象，你对这个异象的解释你不会太清楚的。保罗到了到了哥林多后书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讲了什么话呢？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他以前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我们都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神吩咐光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吩咐光啊，照出来了。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光照在他的里面了，所以他现在能够经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再想到在大马色路上这个光的时候呢，他能够解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不仅是为了创造，也是为了他这个新造的人。创世纪是讲到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但这里呢他讲到创造我们的新人。所以你记得保罗曾经讲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现在呢这个光呢再一次照呢，是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只知道大光照了他，他不知道太多，但等到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知道那是照在他的心里，神的光已经照在他心里。神的光从前怎么照在这个混沌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现在同样照在他这个里面，他也是混，他落在黑暗里面，落在罪里面，现在神的光照到他了。所以你看见随着生命的成长，他对神的话对意象的解释就越来越深。好，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都晓得主对他说话，所以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我们如果在 扫罗同样的情形下面，听到主对我们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可能想的不会太多，但是到后来呢，他在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突然想到随着生命的成长，为什么主说你逼迫我，为什么主不说你逼迫我的门徒呢，后来他就知道了。所以等到你看他写后面写书信的，他说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看见了这个意象了。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但那时候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逼迫神的儿女的人，逼迫主的门徒的人，主说你逼迫我，主为什么没有说你逼迫我的门徒呢？因为他是主的身体，对不对？当你踢我脚的时候，你就是在踢我。所以你看，他就随着他生命的长进，他对同一个意象呢，他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你逼迫我，你逼迫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你逼迫的耶稣，耶稣是卑贱的。所以后来保罗对主的认识，他讲了他是在万有之先，是超过万有的。因为我们的主呢，他为了我们，他降卑成为人子，成为拉撒人的耶稣是这么的卑贱。保罗后来看见他是这样的降卑，然后被升为至高，所以保罗才特别被这个爱所折服。事实上我们的主那么荣耀，他可以来到地上，他可以来羞辱保罗，但是他没有，你看反而这么卑微的，好像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的话是满了慈悲怜悯，所以保罗是被主的爱所征服了。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也问我当做什么，所以他这个人完全降服了，被主的爱所降服。那主也没有告诉他做什么，主说你进到城里面去。后来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人亚拉尼亚给他按手，而且对他说，兄弟扫罗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他越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看到了来是什么呢？原来在整个这个意象里面，他不但看到基督，他也看到教会。他看见了历世历代隐藏在神心中的奥秘，就是教会。而且呢，他因着看见这个意象呢，他扑倒了。你知道我们常常有很多人讲哦，哇，我在里面看见这个意象，看见那个意象，但你就知道这个意象跟保罗意象不一样，因为真正看见意象的人一定是葡萄的。那我们越看见意象，我们越骄傲，你就知道这个意象不是什么意象。一个真正意象的人是让你葡萄，你这个人要降服下来了，而且他也看见教会的道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后来他有提到，所以教会怎么能够合一呢？为什么他后面就说到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众圣徒中比最小的还小呢？因为他给我们看见教会的道路是什么，就你只有在弟兄姐妹身上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入了。如果你看见弟兄姊妹呢都是肉体，都是这些那样的话，我们都没有路，我们都没有办法合一，我们也不能看别人比我们强。但当你看见弟兄姊妹的身上，你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时候呢，教会就有路了，就能够彼此顺服了，就能看见别人比自己强了。然后你也看见呢，我们叫所有神的儿女呢，因着有同个生命，我们可以交通，因为我们都在同个身体里面。如果没有看见这个意象，我们就没有办法交通。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交通。可你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你看见原来我们都在同一个生命里面，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万有的元首。所以你就看见呢，保罗其实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基本上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越过 越深，他的生命越来越彰显的时候，他看见的就越来越清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但以理书也是这个样子，但以理经过了50年再看的时候呢，就看得更清楚，更细。好，现在我们要来看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在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跟第二章不一样，他给我们看见了更多。首先海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它特别是指外邦说的，地呢是讲的犹太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13章，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你就知道有一个是从罗马帝国 或是说从外邦出现的，那敌基督。那假先知呢，他从地中上来，你知道他从犹太人里面出来的，但这里的大海呢，它更是指着地中海说的，因为我们晓得以色列的旁边就是地中海，所以现在他看见了天的四风就抖起来了，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所以从地中海兴起了四个大兽，就是四个大的帝国，形状各有不同，所以这四个帝国呢，它的特点不相同的，各有它的特点，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第二章跟第七章来相做对比，你就发觉呢，第二章看得更清楚啊。首先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见，当然我们知道第二章是第二章第七章都讲到外邦人的日期，因为以色列已经被掳了嘛，犹大已经被掳，所以现在开始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主回来了，这都叫做外邦人的日期，一直要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主就回来了，所以这段时间被称为外邦人的日期。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了外邦人的日期呢，它有这个大象里面有四个不同的金属所代表的，头是金的，银的胸膛跟膀臂，铜的肚腹铁腿，所以这代表四个大帝国的演变，讲到世界的列强它外表的辉煌，但到了第七章我们就讲过了，它是四个大兽，代表外邦列强里面那个本质的凶暴跟残忍，四个帝国你发觉呢很奇妙，都跟地中海发生关系，因为他讲到从海中上来四个帝国，所以呢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这四个大的帝国都跟地中海发生关系。可是如果你真正去读历史的话呢，你就发觉有点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帝国它早就存在了，就是说还不是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如果你读列王记下20章啊，那边特别提到，我想你们都记得西西家王啊，本来神说你的时候已经到了，要去见主了，但是呢他向神哭求，神给他15年的寿命啊，然后给他一个异兆啊，就是日轨可以倒退15度，意思就是说呢，好像太阳像本来按着一定的运势方向运转居然退后了15度，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就派了使者来见他，所以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巴比伦国了，很可惜我们晓得西西家失败了，他本来应该为神做见证的，因为巴比伦他们是拜日头的，所以最好的一个见证机会，结果他没有做见证，反而把宫中所有的财宝给人家看，炫耀自己，结果这些都被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巴比伦国早就存在，在西西家的时候就存在，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很远的地方，跟巴比伦跟地中海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这里说到跟地中海发生关系呢？因为一直等到尼布甲尼撒王建立了帝国以后，他的势力就拓展到地中海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但以理所看见的是从海中上来的啊，因为那个帝国已经成型了，那第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王，是这样子，所以他是从地中海出来的，意思说他的国度呢跨到了地中海，本来是很远的地方东边的，现在来到了就地中海，而且征服了犹大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第二个兽呢，我们知道是马代波斯，因为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他提到很清楚马代波斯啊。好，马代波斯帝国呢本来也是在东边，跟巴比伦一样是在伊朗那一带的啊，他们早就存在了。可是有一天呢，当马代波斯把巴比伦帝国给吞灭的时候呢，他也就是来到了地中海，所以这是第二个兽从地中海上来，是这么解释的。那第三个兽我们知道根据第八章啊，但以理书第八章我们知道是希腊帝国啊，那希腊帝国本来就是马其顿开始的，所以它是在地中海，所以这没有问题。那后来的罗马帝国呢也是在地中海，罗马这个，所以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不要忘了啊，但以理的在看见异象的时候呢才只不过是巴比伦帝国而已啊，那时候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巴比伦帝国，还在伯沙沙王的时候，但他已经看见第二个朝代、第三个朝代、第三个帝国、第四个帝国，罗马帝国已经看到那么远了，而且都是从海中上来，都在地中海附近。所以你看见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真的看见了神给他看见的异象，而且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知道我们读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知道巴比伦已经亡国了，读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啊，而且但是巴比伦虽然亡国了，犹大并没有自由，犹大又落在了什么另外一个兽的口中，就落在了马代波斯的帝国里面啊，而且呢要一直落在什么时候呢，还要在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一直到神的国来到啊，所以这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这整幅图画啊。好，那在为什么神要在神的眼中，或者说在一个属神的人的眼中啊，是用四个兽来代表呢？当然我们知道他讲了他的凶暴跟残忍啊，但是圣经上也讲到在神的眼中啊，他看列国的智慧人，就是这些有权力有政权的人的尊荣，在神的眼中呢只是野兽，神看他们像野兽啊，这就是为什么主在地上的时候自己称他为人子啊。为什么称人子呢？因为他是神心目中人应该有的样子，但人越来越败坏呢都变成野兽，你再有大的权势跟尊荣，在神的眼中呢已经是成了野兽。所以我们的主被称为人子，他自称为人子，因为他表现的就是人本来就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啊，为的是彰显神的荣耀，但人犯罪以后呢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同牲畜一样，如同畜类。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章啊，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啊，你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六到第八节。耶和华没有人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一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畜类就是野兽啊，所以神看你列国的智慧人，就算你有政权的尊荣， 在神的眼中只是畜类，只是野兽。这就为什么有四只野兽从海中上来了。然后你就看见头一个是狮子，第二个又是熊，第三个怎么样。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见都是野兽。所以但以你现在看见的呢，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这是一个经过几十年下来啊，有神的属灵的生命成熟人所看见真正这个世界的里面真正的本质。好，第七章的第四节给我们看见头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所以巴比伦在但以理的眼中像个狮子。我们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非常凶猛，然后它有鹰的翅膀，正好讲到巴比伦它的军队移动的速度好像鹰这么快，非常快。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兽在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他讲的尼布甲尼撒王，他是诸王之王啊，天上的神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他了啊。那现在呢，在但以理的眼中呢，他是一个狮子啊，他有鹰的翅膀啊。但是在耶利米书第四章已经给我们预先，就是也印证了啊这一段话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的时代我们晓得就是正好他们被掳的那个时代，所以圣经上的预言啊，因为是同个灵感动的，所以他们讲的话基本上是彼此印证的啊。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七节，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那这里特别提到有狮子要出来了，那是讲了巴比伦帝国像狮子。然后四章十三节啊，耶利米书四章十三节，看那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所以但以理所看见的呢啊，其实耶利米也看见，但但以理看得更完全。
是的。
好，那但以理第七章呢，他继续讲啊，他说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这个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个呢，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上次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的，在第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特别提到尼布甲尼撒，他过了十二个月才游行在巴比伦王宫的时候，他在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荣的荣耀吗？这话还在口中还没有说完呢，天上有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獠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在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直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所以这个狮子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的翅膀被拔去，他立起来，两脚站立，像人一样， 得了人的心。所以你看，但以理看得更清楚了。好，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了，就是马代波斯。我们再说他看的时候还是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但他现在看到下一个帝国看得这么清楚，看得比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所看得更清楚了。这时候他看见他怎么样呢？他像熊一样，熊的速度你比不上狮子的，他的威武也不像狮子，不像巴比伦。所以马代波斯帝国呢，他们军队的移动的速度也好，他们整个威武都不如巴比伦。但是熊有个特点，他的力量很强大，力量很大，虽然他速度不快，但他力量很大。他们打仗都怎么打的呢？人海战术。所以你看见他，这是兽。那这个兽呢，这个熊呢，他盘跨而坐。盘跨而坐意思就是他的重心呢偏向一边。马代波斯是两个帝国合起来联合执政的，但是呢他的重心是偏向一边，是偏向谁呢？偏向波斯，因为波斯比马代更强盛，所以他偏向一边。所以马代波斯帝国他们的王呢常被称为波斯王，还不是称为马代王，他称为波斯王。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时候但以理看见的时候还是巴比伦帝国，他已经看得那么清楚第二个帝国是怎么一个回事了，然后还讲到他的口齿里面呢衔着三根肋骨，这三根肋骨等到我们真的从历史上来看的时候才看见，看得很清楚。当马代波斯帝国他真的是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有三个很主要的战役是他得胜的战役，是他的典型的战役，一个是打败了巴比伦，一个是打败了埃及，一个是打败了吕底亚，吕底亚就大概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所以呢他的口中呢含着三根肋骨。所以你看见这个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但以理看得这么清楚，所以第七章看的的确比第二章看得更深入更细节。好，然后呢有吩咐这兽的，就是第二个兽，起来吞吃多肉。换句话，你打赢了这三个战役之后，你还要继续的并吞各方各国各民，吞吃多肉。所以马代波斯的帝国的版图是很大的。好，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这第三个兽，你等到读到第八章，就是但以理后来又做了又见了异象，看得更清楚。所以第八章给我们看见那是希腊，这在第七章还看不到是希腊，但知道有第三个兽。第三个兽的特点像豹，我们知道豹的力量比不上狮子的，但是豹的速度很快，现在又加上四个鸟的翅膀，那速度更快了。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亚历山大他从马其顿出发，在几年之内他就征服了当时的欧洲、亚洲，甚至到了印度。所以你看见他像豹，四个翅膀。所以你看他的预言有多准确。那时候但以理看见的事情跟马就是亚历山大的时候大概还有差200年，意思说他看到了20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他看得更清楚。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死得很早，30几岁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呢，他的国呢就分成四个部分，给了他四个手下的将军，就是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有四个头，这四个将军就瓜分了他的这个版图，后来就是所谓的埃及、叙利亚、马其顿跟小亚细亚这四个帝国。好，第七节但以理书七章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个兽甚是可怕。你看第一个兽他知道是狮子，第二个兽是熊，第三个兽是豹，第四个呢没有办法形容， 你找不到一个兽可以形容这个兽，哦，甚至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哦，所以这个兽呢跟前三个兽完全不同，而且有十个角，头上有十个角，那这十个角呢正好在第二章也看到，第二章它是用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啊，脚趾头，但现在它长在头上，啊，它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兽，啊，那当然我们都读圣经都知道它是代表罗马帝国，啊，但又跟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不一样，所以它这个罗马帝国一直讲到后来的复兴的罗马，啊，跟原来罗马不一样，它是复兴的罗马加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兽呢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但以理给他解释的时候，讲到那个十个脚趾头就十个王，啊，那在第七章呢，后面七章二十四节也解释了十个脚就是十个王，所以他是讲同一件事情，啊，可是这个兽他没有办法形容，因为他不知名，啊，而且呢神跟但以理说，啊，叫封闭这书，所以我们很难明白这个兽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启示录是开启的书，所以启示录就把这第四个兽描写给我们看，那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他给我们看见这个兽了，第一节，我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现在有个兽从海中，那这个兽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四个兽，那这个兽呢从海中上来，它有十角七个头，这头上有十个角，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十个角吗，但我们没有讲七个头啊，好，现在他要给我们解释这七个头是哪七个头了，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好，他现在解释给我们看这个兽的形状啊，这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你有没有看见它是什么呢？它是罗马，它是巴比伦，它是马代波斯，它是希腊的综合体，因为它形状像豹，就像希腊，脚像熊，就像马代波斯，口像狮子的口，就像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个可怕的这个兽呢，它是综合前面三个兽的特点，那为什么说它的形状像豹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它是利用它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你很少听到罗马的文化，你听到的都是希腊的文化，因为它采取的是希腊的文化，所以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换句话说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呢是跟当时的马代波斯帝国的版图是一样的版图，或是类似的版图，它的口呢像狮子的口，意思就是说呢它吞吃嚼碎，所以很凶狠的，那为什么说是七个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过了，狮子有一个头，熊有一个头，豹有四个头，再加上这个本身这个不知名的兽有个头，加起来正好七个头，对不对？当然第十三章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了，他怎么解释呢？其实那是讲的更细了，这个我们曾经讲起诉的时候讲过，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你看见这个兽的面目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了，所以约翰在启示录十三章看见的异象呢又接在但以理第七章的后面，所以看得更清楚了，好，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他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这十个角， 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呢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拔起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你看，这就是讲到有一个小角长出来了啊。这个小角呢在第二章没有提到啊，只讲了十个指头，但在这边看得更清楚了。那这个角呢，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四节给我们解释呢，它就是一个王，这个小角是一个王，也就是后来的敌基督啊，也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但以理书十三章特别讲了两个兽出来啊，第一个兽从海中出来，那就是敌基督啊，第二个兽呢从陆地上出来呢，这是假先知，这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更清楚了，一直讲到末后呢，那十个角就代表十个王会出现，但是呢这十个王里面有三个王是特别的，那在这中间又新出一个王呢，就是敌基督，他把这三个王给征服了以后，那十个王呢就把权柄归给他，所以他现在他就代表了地上的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国度，就是敌基督的国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了。第七章第九节呢，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那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所以你看，但以理看得更清楚了。他不仅看见人的国度，他现在看到神的国度了，啊，他比第二章看得更清楚。”那这个第九章的景象呢，其实就是所谓保罗所讲的三层天的景象，啊，也是启示录第四章所看见的，约翰所看见的那个景象，那是三层天的景象。那在那里呢，三层天的中心就是一个宝座，啊，上面坐着的亘古常在者，就是我们的神，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所以讲到他的圣洁公义。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啊，说到了他，因为头发是他是纯净的羊毛啊，就说到了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啊，他然后头发也讲到他的智慧啊，所以他是全智的神，宝座来火焰。所以他是要用公义来审判天下的，其轮乃烈火。如果你读以西结的意象，第一章的意象，你发觉呢，四活物下面有轮子的，换句话，这是这个宝座呢还是一个巡行的宝座，它不仅安定在第三层天，它也会到各地去巡行的，所以它宝座呢有轮像烈火。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来，火河啊，你到了启示录，你看见有生命的河啊，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啊，所以这个呢，这个火河为什么要发出来，要行审判啊，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在神面前一个玻璃海。海呢在第一次审判的时候没有受审判到，他审判到陆地，海没有受审判啊。但是呢到了启示录他用火的时候呢，你看海也要受审判了啊，所以玻璃海里面有火掺杂，到最后这可能就变成整个火湖了啊。好，十一节，那是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这讲到幕后，当小角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被杀的，扔在火湖里面的。但其余的兽呢，全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你看见了，其他的兽跟这个兽不一样。这个兽是敌基督，其他的兽呢，这是人的国度是全柄的，所以这个要被保留，要到所定的日期受审判的。所以到将来呢，你知道那个 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有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所有都要经过审判，所以生命都要被保留一直到所定的时候跟日期。好，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主升天的时候呢，他是缓缓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了，接到岸去没有人知道，但是但以你在这里看见了，他驾着天云而来，来到了宝座。那这个图画呢，我们知道约翰也看见了，因为启示录第五章就看见有个羔羊刚刚被杀，在宝座前面站立，书卷展开来，所以他得了国度权柄荣耀，各方各国各族都要侍奉他。所以讲到我们主的升天，所以你看我们的，你看但以理看到这么远，看到升天。那但以理看到这个以后，他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老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所以他看见了以后呢，有一个特点，他使他惊惶，然后他说我就近一位势力者，一个天使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些事讲解给我听说明了。你知道但以理会解第二章的梦，现在他看到第七章的时候，照理讲他也会解才对，而且我相信他也大概懂得蛮清楚的，但他有个特点，他不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他还是要要求呢讲解的明白。所以你看但以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懂了一知半解我们就去解释了，但是他没有，他要搞得更清楚，结果的确他解释得很清楚。十七节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所以这四个兽是四个王，但是如果你读到第七章二十三节呢，他又说这是世上的国，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兽呢又代表王又代表国。好，那我们现在要讲了，它既然是代表王的话，那这四个兽代表哪四个王，这我们要搞清楚，对不对？那第一个兽很清楚，因为在我们在第前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这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第二个王呢其实是古列，不是大力乌，不是第六章的大力乌，因为是古列。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古列是神特别拣选特别搀扶的，而且是古列下了诏书让百姓可以回耶路撒冷建殿的。所以第二个王呢他是谁呢，他就是古列。那第三个王我们也知道很清楚，亚历山大。那第四个王是谁呢？我们就要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了。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第四个王，第二章讲到第一节啊，当那些日子，该撒凯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你知道雅古斯都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最有名的凯撒是 Julius Caesar， 凯撒 Julius 啊。那所以我们的七月 July 是从他来的，那我们的八月是 August， 就是这个奥古斯都啊。可是这第四个王是谁呢？就是这个凯撒雅古斯都。那凯撒雅古斯都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一个他掌权的时候呢是我们主诞生的时候，因为在这四个王四个兽在位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出现了嘛。所以你看当他在位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见第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第十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裹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将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你看见他在位的时候呢，列王在位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子就出现了。那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该撒雅古斯都他在掌权以后呢，就带给了罗马帝国呢有非常长时间的和平，大概有200多年和平了，所以呢福音那个时候能够传到天下。保罗就在30年之内呢，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地极，也就是当时的罗马。从他的角度来看，地极是罗马，当罗马在罗马人眼中是中心了，所以传到地极，所以福音广传。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在但以理书2章那边44节特别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你看这第四个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所以我们主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给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从主升天啊到主回来，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就是教会的时代啊。从主升天，他已经得了权柄了，他已经得了国度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到了启示录，你才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啊，这个世上的国呢，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你看，他升天的时候，我们刚才第七章看，升天的时候就已经得国了。为什么到了主回来的时候，经过了2000年呢，世上的国才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呢？所以你就看见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啊，要。他特别提到要另立一个国，所以这个国很有意思。当主升天，他已经得到了国度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地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了。那这中间是教会时代，所以这个国呢，第一个国，当主得到这个国呢，这2000年来这个国呢，只有在我们信的人身上知道。对外邦来讲，他根本不知道基督得国了，根本就不承认的。所以主说这个国是隐藏的，是在你们的中间运行的。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是教会的时代，主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了，他已经得国了。但是一直到等到后来小脚就敌基督出现以后呢，主才公开降临，这世上的国才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国呢要主，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弥赛亚国在地上要成立，属天的国呢，得胜者要与他一同来作王1000年。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让他先在我们心中来作王。这个对世人是隐藏的，但对我们来讲呢，却是实际。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学习什么呢？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呢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只有当主在我们心中先做宝座啊，己下了宝座啊，那他才真正是在我们身上掌权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启示啊，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啊，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行为啊，都要受约束。所以只有这样子呢，我们到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你看见啊，在但以理书2章的时候，我们只看见这四个国度过去了，主回来掌权了。但到第7章给我们看见呢， 足有两次来的，足第一次来就已经得国了，但这个国是在你我的心中。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真的在世上他做王掌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进入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好，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啊。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这讲的得胜者说的那千年国度。但当然千年国以后呢，那所有的都要一直到永永远远了。好，第十九节他说，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至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烂，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的话，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他要明白这一段啊，这我们刚才已经大概讲了一下。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啊，所以这个兽又变成国了啊，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嚼烂践踏嚼碎。所以这个兽是敌基督，这讲到幕后，所以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幕后的时代啊。这个十个国呢已经慢慢显出来了啊，然后敌基督也要出现，所以跟我们很有关系。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如果今天我们看从前马代波斯的版图啊，那跟现在的欧盟的版图蛮像的啊。那现在当然欧盟的国度不止十个国啊，但是呢，慢慢大概就是有十个国会凸显出来啊。这十个国里面有三个王呢是特别的，蛮特别，可以说带领他们的。那当然现在我们还很难讲，不过你从现在来看，欧盟里面最强的三个国是什么呢？就德国、法国跟英国啊。所以当敌基督来的时候呢，有三个国就像这三个国，他先把它吞吃了，先制服了。那当他制服了这三个以后呢，那其他的王呢就要把这个国度呢就要归给他啊。所以这个敌基督他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啊。所以在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你不知道这一期二期半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晓得到底多长的时间，但是呢知道呢有一个大的灾难来要逼迫来啊。可是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就给我们解开来了，因为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呢就是三年半，就是1260天，就是42个月。所以他起诉就给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他只是讲一期二期半期，你不知道他一期有多长，但到了起诉就给我们看见的是三年半。所以呢到了三年末了的三年半呢，这是大灾难来，这是耶利米三十章称道这是雅各家的灾难，这特别像着以色列说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到时候主要回来伸冤的啊。所以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所以得胜者要跟他一同作王的，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至惊惶，脸色也改变了，他却将那事存记在心。所以但以理看见这些事情以后呢，他里面充满了惊惶，脸色也改变了，把这事存在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到了第八章又过了两三年，又有更深的意象给他看得更清楚，然后第九章又有更多的意象。所以你看见但以理是一个追求的人，他听到了，他有反应，然后他存在心里面，神继续启示给他。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我们就懂了。事实上呢，当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低头一些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你在借着你的话在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真把但以你向着你那绝对的心智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渴慕你，更愿意来追求你，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圣愿我们不浪费每一天的时间，然后每一天在你的面前，主要真的是有学习，生命有长进，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更按着你的旨意活在你面前，并且等候你的再来，知道这世代的结局已经近了。圣愿我们能够忠心到底，帮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